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这个节目。今天呢，我讲讲最近由于美国的总统啊，这个 Joe Biden 提出他要退选，那么我们看到的整个民主党内的这个运作的机制，我倒是很有些诧异，因为恐怕在美国历史上大概也没有经历过这么一个阶段，也就是说这个一个在任的总统当了一任，然后呢就宣布自己不当了，不竞选第二任，这个在美国历史上呢不是太多见。好像这个很多年前呢，四五十年前，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林登·约翰逊，他做过一次，那么到现在为止五十年还没有见过像这样的情况，也就是说一个在任的总统他不只做了一任他就不竞选连任，这个不太多见。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当然这个民主党或者是共和党内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党内呢应该是立即做出很多的反应的。那第一个就是对于那个现任的这个总统那想办法给他一个光环啊，要让他觉得他是很体面的啊，这个是一个理所当然吧。那就是说他能够为了国家的利益啊，那么就决定了把这个竞选的任务啊都快要提名了，现在要交出。第二个呢，就是对于现在把他提上去当副总统的这个竞选人呢，要开始呢要造势啊。那这两样事情呢，我为什么要讲呢，主要是这两样事情都发生得非常近，这个时间前后就是三天，到现在为止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今天礼拜二，2024年7月23号啊，这些事情呢，就整个都已经看出来了，就是民主党准备怎么应对这件事情。我们知道，在那个 Joe Biden 提出这个退出总统竞选的几分钟以后，那个民主党内的就大量的人出来呢，就拍马屁啊，这个倒是很显然的。这个有很多民主党的主流媒体啊，那就不点名了。那么就说这个一个总统啊是为了国家利益而退位，这个叫前无古人啊，美国前无古人叫 unprecedented， 以前没有的啊，绝对谦虚啊， extremely humble 啊，讲这些话。那么并且有些人呢就干脆把他上纲上线，就说声这个 Joe Biden 呢是为了拯救民主而正直的辞了职。那这些词呢讲讲可以，讲多了就有些觉得是我们中国人说叫献媚啊，那个在很多人呢这个还讲把它提得特别高啊，这个 Mark Hamill 就说，在经历了多年以来美国的这政坛充满了丑闻混乱以来，由于 Joe Biden 他这样的做呢，他恢复了政界的诚实啊。那么这个川普呢就好像就是一个还是一个坏蛋，没有点名但说了很多。那么并且呢有一个民主党的州的州长还这个赞扬了 Joe Biden 为美国人民树立了最佳的榜样。那这个榜样是什么东西呢？这个榜样难道是一个人早知道自己不能再做下去还要固执地留在工作岗位上直到自己病倒，这个叫榜样吗？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呢很难说。那但是呢我们知道 Joe Biden 的这个宣传机器这几天正在全速的运转，那么他的公关人员呢现在也在加班加点啊，那么决心的呢就把 Joe Biden 的这个离任呢提前的离开这个竞选啊，就把它化成一个是无以伦比的利他主义的这么一个行动。那并且呢说这个 Joe Biden 是勇敢的舍弃了自我啊，以便民主能够继续存在下去。用美国主流媒体的话来说呢，说这是一件极其非凡的事情啊。按照主流媒体说 ，Joe Biden 刚刚做出的事情呢是太伟大了，这个人们呢应该对此感到敬畏啊。这个大概就是这么，这个说法非常多。那么这个呢？我倒觉得呢讲讲可以啊，这个老人家终于呢在最后一刻提出自己不再竞选2024年的11月份的这场总统选举，这是说说可以，但是呢把这个事情把它说成说一件非常正直的事情，是为了国家的忠诚为了国家的民主而这样做呢，我觉得有些言过其实，又讲大了。 啊，不需要这样，因为老百姓心中自有数的。那么自从这个 Joe Biden 登上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的平台的时候，大家就已经觉得很困惑了，因为他的无能，他的这个年纪大所显示出来对于思维对于讲话的这种情况都看得很清楚。那么过去了，已经过去三个礼拜了，6月27号的辩论，整整的三个礼拜是极为漫长的三个礼拜。这三个礼拜里面，我们呢，大家呢看见他在这种各种各样的情况里面坐在白宫的办公桌的前面，那么并且呢也看见他相当傲慢的驳斥大家说他不适合担任公职的这个担忧。那么并且呢我们也听说了第一夫人这个吉尔拜登就驳斥所有的批评者，包括这个 George Clooney 这个美国的演员呢，包括美国的前任总统这个巴拉克奥巴马了，就好像这个吉尔拜登啊觉得这些人呢都是要来就是对这个 Joe Biden 这个不利的啊，讲的好像他们是坏人一样，那么说他们要罢免。那么这个呢其实我们明白人看起来呢就是一些就是一口气了，何必呢啊。事实上我们说 Joe Biden 他不是很优雅的退出，这点我要讲清楚。有很多人呢因为不知真相觉得哎呀这个老头还不错，很优雅的啊，这样就退出了这个竞选。他其实他不是优雅的退出的，他是被民主党的大佬和民主党的金主逼退的。Joe Biden 这个被叫下来，但是呢应该说他是民主党精英内部的一个牺牲品。因为民主党的精英们已经意识到没有办法再继续撒谎说这个 Joe Biden 的头脑是正常的，你怎么去打造，大家只要看他一出来说话就很清楚知道这个人呢是有问题的。那么 Joe Biden 是美国的很多这个权力的这种大家的这个合力党内精英权力集团啊，搞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让他逼下台。当然他下台另分一话一头说，你对他也好对党也好，但是呢他是被逼下的，他不是说有一天早上睡醒了决定英勇的辞职我们就说从一点可以看出来，就是从他的退出的过程有多么混乱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相当的混乱。 Joe Biden 的大多数的助手，包括一些多年以来参加他的连任竞选工作的人，他们竟然呢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是从新闻里面知道这个 Joe Biden 突然间要退出竞选，他没有跟他自己人呢打招呼。这个看来呢是一个深思熟虑的退出，而不像是我们说在几个礼拜的激烈内部斗争以后仓皇出逃的这样的一个退出。也就这个事情呢都计划好了，就让你就这样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说这个民主党有两派，一个叫建制派，一个叫这个是非常稳当的。但民主党里面呢也有自由派，就比较左倾的。而民主党这个非常亲民主党的这个媒体，美国媒体呢基本上就是自由派。自由派呢这个建制派和这个自由派的媒体呢基本上呢就把这个事情呢现在努力的打造成一种和平的顺利的这个权力的交接，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民主党的讲法。民主党的建制派也就是他核心力量说我们不是逼的，这是拜登自己的谦虚他非常的谦虚，这样呢他就退出了。那么大家说这个事情难道就是拜登一个人他想到要退吗？我觉得绝对不是，这绝对是民主党党内的这个建制派的核心力量觉得你得退也就金主呢慢慢就断了金源。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并且他们这个通过媒体还说了很多话，说这个大家说那个Joe Biden不能做， 啊，不能连任的这些人都是骗子，都是极右分子啊。这个极右，共和党整个是极右，但是党内有人说他不能做，也是极右分子啊。我们不属极右分子，我们呢是属于关心国家的命运。那么现在的美国的左翼控制的报纸啊，他们基本上呢就提出来了，哎呀，现在就是这么一个情况，美国的这个民主党内的这些建制派的政客和报纸啊，他们胆量都非常足，他们多年以来一直他们传达的信息呢，就是 Joe Biden 身体是健康的。那这个现在看来不对了，因为我看 Joe Biden 也看了好几年了，他当然三年半的总统，在很多场合上都出现了讲话的问题、走路的问题、认知的问题。那么现在讲突然间现在这个媒体和建制派全部转向，那就是说现在呢这个人呢他是个健全的人，他做的事情呢是全民应该模仿的对象，那这个呢等于也就是为自己的谣言呢去这个就说好啊，我没有说错。那么当然呢我们这个事情现在过去了，Joe Biden现在已经退下级别了，那个贺锦丽啊，也就是他的总统副总统，现在已经全力以赴在这个德拉华州的威明顿进行这个总统竞选的工作啊，最近呢据说拉票情况还不错，他已经拿足了这个进入这个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提名的这个票数，实际要求的这个选举人票数就 delegates 是1980多张，贺锦丽在昨天我看到他已经拿到2300多张，已经超过了，也就是贺锦丽肯定是会进入这个提名的程序，大概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做得不错。但是呢现在大家的很多另外的一个记忆就是说，哎，这个民主党的建制派他就是说傻，就说假话，他不脸红啊。我这一点倒是觉得任何一个美国的政治流派讲假话都不会脸红啊，这政治需要。从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们大概也就学会了看政治啊，就是美国的政治就是这样的。那么现在开始说这个Joe Biden 非常健康，那是撒谎，现在说他是头脑清醒，那是为了国家利益，为了民主的前途而让位，那么这个呢应该是全国人民学习的楷模，这也是撒谎。所以呢我们就是讲这一段呢，就是说这个撒谎啊是非常的容易的，民主党的撒谎呢它更加有力量，为什么呢？因为它有巨大的左翼的媒体是支持民主党的，比方说纽约时报啊，这样一些大报，洛杉矶时报啊，这都支持它的，所以呢它撒起谎来呢更加圆润啊。共和党没有，共和党除了 Fox News 这么一两份这个媒体以外，这个共和党没有什么媒体帮他的忙，所有的媒体都是骂共和党，所以共和党要撒谎呢就非常硬干，那也就靠政客出来说，并且呢共和党的媒体呢恐怕也不会太多的去赞扬这个 Donald Trump 的人格魅力啊，这个什么，那只能说他英雄挨了一枪以后还举起拳头，大概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民主党的内部的全部力量就集中在推选Kamala Harris 啊，就是贺锦丽作为替选者，那么这个呢全力支持 Joe Biden， 自己全力支持贺锦丽，民主党的这个主流和极进的阶层，就是他的中和中右中左都在支持他这个贺锦丽。那么但是呢他们忽视了一点，或者是有意装着没有，不重要，是什么呢？哈里斯也就是贺锦丽啊，他不是从民主党的基本盘推选出来的这个候选人，他是清点的啊。这个总统不当了，让副总统当，他缺了一个程序，出了一个基层选举的程序，因为所有的候选人应该都是从这个党的基层程序去选出来的，而这个贺锦丽呢他没有经过这个权利。那么并且呢有些人就是觉得很震惊的，哎，没有经过基层的这个形式走场都没有走过，现在呢就直接就把这个贺锦丽印在选票上面让大家选。我们知道如果没有走过这个基本的基层的选举程序，也就是说这个贺锦丽呢没有赢得过任何一位初选选民的选票， 那么既然一票都没有，就是总统钦点，那你就去竞选总统。那美国人呢就已经呢是被走拉偏了，起码民主党就从编造真相啊，现在呢带向了编造民主，这个民主没有经过程序就行了。不过现在呢看来呢也顾不上了啊，是不是编造民主不问了啊，这个所以呢现在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呢，我们呢就是要对这个整个的选举的未来我们要做一些想法了。我们知道贺锦丽成为候选人，应该对我们来说呢，一方面是看见民主党在这种非常紧迫的时间里面做的一个应急的一个措施啊，它是一个措施。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它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信号，就是为了党的建制派的这个运作的正常，可以让一个没有经过基层的选举的候选人直接就印上选票要大家投你支不支持贺锦丽。我们知道贺锦丽是属于一类新型的政客，他们的权力更多的是归于不是他的能力，是他的多样性公平包容的意识形态，这个里面并没有更多的内容。你们说贺锦丽为什么能够当上副总统吗？为什么这回会获得选举吗？这道理很简单，第一个她是女的，美国需要对人口占一半的女性做出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女性。第二个她多元性啊，她的父亲是牙买加人啊，牙买加人这地中海的 Jamaica 的人，她的妈妈是印度人，既有亚洲又有黑人的血统，这个不就是多样性吗？那第三个就是包容啊。这个贺锦丽呢，她虽然呢按照这个美国传统的正宗政治来说，她比较杂牌啊，各种各样的背景都有。第二个呢，她没有真正的从过政，她从头到尾做的就是旧金山市的检察官，加利福尼亚州的总检察官，然后做过一届三年的联邦参议员，加州的联邦参议员，这全部的从政经历，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他也不应该拿上这个副总统竞选的位置，就这样就起到了这个作用。现在就是副总统的竞选人，八月份如果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开了以后，贺锦丽肯定是当仁不让的一个领导啊，就是这样。那么他之所以这个做成这样呢，主要就是有色人种找他做搭档啊，因为他是有色人种，并且是双料的黑人加印度人。那么所以呢，他根本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政绩，他不是对民主有过度的热情，对任何的政治事情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有任何的个人的看法，他是可以说是一位非常平淡无奇的政客。那么而现在呢被推上这样让我们觉得眼花缭乱的这个高台，这个呢他的身份呢其实呢只有一点，就是党内的政治精英觉得青睐，这个不错啊，因为符合各种的做法。那么哈里斯变成民主党，也就是贺锦丽啊变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这种呢，我们有些人说的尖刻一点，就有些类似于君主般的钦点的方式。而美国最喜欢骂的这种钦点的方式，这自由派的媒体比方说纽约时报根本上不提出这个质疑。其实按照纽约时报这样的大报，对于这种违反民主程序没有经过基层选举的这么一个人直接进入总统候选人的这个程序，纽约时报应该是大有话说的。我们看了多年的纽约时报，知道纽约时报是习惯在这些问题上呢是会大放厥词啊，讲出真相并且做这个专访的，但是现在呢完全就没有讲话。那个并且呢有个亲近民主党的主流媒体最近说很高兴这个贺锦丽呢能成为第一位领导主要的美国政党就是民主党的黑人女性和亚裔的美国人。你看这个原因就讲清楚了，就是两点，他能不能干无所谓，有没有政见无所谓，有没有政治经验无所谓啊，他就是一个黑人，一个女性，一个亚洲裔，就这个就我们就够了。那这个美国呢 这个现在对于这个政治的领导的选择就变得非常低下，完全不考虑你的领导力。我们知道最近美国在提醒一个叫觉醒主义啊，这个觉醒思想就是我们现在在 awakening， 我们要觉醒了。这个觉醒思想包括很多的面，一个要平等啊，男女平等，这个种族平等，那当然不用说了，还有性别平等。所谓性别平等呢，就是这个同性恋、这个双性恋和变性恋，这都要平等。那么这些东西就变成了所谓觉醒思想或者觉醒主义的一个核心。那么所以在美国现在来说呢，性别超过了民主，这个或者说是这个肤色超过了民主。那如果你只要是少数族裔，你已经有了分了。如果是一个美国本地的白人，那是缺分的。白人的男性是最没有分的。而今年出来竞选的 Donald Trump 那就零分啊，因为你又是个男人，又是个白人，还是很纯种的白人啊，并且呢，你的身上没有任何的亚裔或者是黑人的血统，那你就本身就是要打负面分。所以这个就是美国的现状。那么我们说美国人也在这点现在也不太在乎，美国人在乎的恐怕有一点，就是无论民主党对这个贺锦丽候选人的资格怎么去做都可以，但是一定要有一个确认的程序，就是你是和程序上来的，你不能不和程序。那个我们现在说现在就有点像走了一条这个玩世不恭的内部的橡皮图章的做法，就是 Joe Biden 清点，大家一认，媒体一吹就行了，就现在的问题。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可能搞得很清楚，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到十一月份以前，没有这个媒体也没有民主党人会再提这个问题。只要把贺锦丽推上了候选人的位置，他们的任务呢就叫做完成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这次看见 Joe Biden 退出，那么事实上像我们的这些老百姓啊，就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美国在这个所谓的觉醒思想、觉醒主义的情况下，美国呢正面临着一场相当大的民主程序的危机。 Joe Biden 退出呢，告诉我们的第一个信号就是一个和人民缺乏真正联系的职业官僚精英，他会将不惜手段的这个保住权力。这个手段包括讲假话啊，说这个 Joe Biden 身体非常好非常好。第二个呢，背叛。第三个呢，逃避民主的问责，不走程序。所以呢，这个美国人民当然他们会担心了 Joe Biden 的精神疾病啊，他是不是弱智啊等等，他要担心这个。但是呢，美国人们真正需要担心不是 Joe Biden 一个人的这个精神的疾病，或者他是不是有老年痴呆症。美国的老百姓呢，事实上现在真正要担心的是美国的民主党的精英阶层的政治道德的问题。因为不走合法程序谈何道德啊？民主党的精英阶层呢，对真相这个相当过敏啊，不愿意讲。比方说 Joe Biden 这一次是不是得了新冠疫情，那不知道，那个这个大家都说不清楚。现在都到了23号的中午了，照说这个 Joe Biden 今天就应该出来，那出来以后我们再看看怎么样。但是呢，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么现在民主党的精英阶层中，这件事情现在全力以赴的推这个贺锦丽。那个我们知道呢，这个政党现在把美国的民主程序就没把它当回事儿啊，这个事情呢我们现在看的是比较清楚的。那个我特别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昨天啊，这个7月22号 Joe Biden 已经开始授权去转让自己的权利。这件事情呢，我是礼拜二的晚上看见的。这件事情呢，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也就是美国处在这个巨大的高级权力的过渡的过程里面，这个总统呢要把一部分权力转出去。副总统还没有当上总统以前，他没有这么大的权力。那么比方说美国的外交、美国的内政有很多事情需要去有人管， 但是现在这个 Joe Biden 呢，他过渡这个权力，那到底说明什么呢？我估计说明他的身体很不好。因为我今天是听到了有些小道消息，也是美国的媒体传的，说 Joe Biden 呢这次病呢不是这个这个新冠病毒，不是 COVID-19， 这次呢他得的是一个大概是属于老年痴呆症，脑部缺血的一个早期的迹象。因为这个脑部的轻微出血，它需要72小时的这个观察。那么在过去，你看他已经退下来几天了，那么现在已经有第四天了，估计第四天就过了72小时的观察的这个期限。如果他的身体反应还可以，那么会让他出个面，简单的讲几句话。那今天呢，我们就可以见分晓。那现在呢，都到了23号的中午了，我还没有看见，可能下午他会出来。那么如果有的话，我们呢在节目里面会给大家讲讲的。那么他这一次，我们说川普在外面呢就开始集中火力去骂贺锦丽，但是呢 Joe Biden 呢在开始分享权力，他分给谁呢？他把其中的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把它分给了国务卿和财务部长。那这个法案今天他签署的叫重建乌克兰经济繁荣和机遇法案，这个法案就是美国在乌克兰和俄罗斯还没有打完仗的时候，美国已经有一条法案，这个法案呢是重建乌克兰经济繁荣的法案，就是战后重建。因为从各方面来看，这个乌克兰的战争呢总是会打完的，不会无限的打下去。那么在这个战争这个打完以前，美国就通过了这个和平建设的法案，也就是说一旦这个不管用什么方式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结束，美国和欧盟将采取什么方法去帮助乌克兰的重建啊，使它变成一个经济繁荣的国家。那么这个法案呢签订了，那本来是应该作为总统来说他自己处理的，这次呢他就把这个法案呢交给了国务卿布林肯和交给美国的财政部长。那个我今天刚刚看见他的这个法案的这个文本，叫做重建乌克兰经济繁荣与机遇法案。他呢里面提到，根据美国宪法和美国法律授予我的总统权力，那我呢就命令啊，就是要将这个法案这个授予这个总统的权力授给财政部长，把这个法案的协商的权力授给国务卿和财政部长，有他的签名，小约瑟夫拜登啊，今天签的。这就说明了美国的法案呢这个进入了一个阶段。不过大家就会问了，王老师你说的这么这个好像真的一样，他到底得了什么病呢？我现在没有拿到真的，因为他的团队没有公布这个信息。那么根据最近看到的这个说法，说他得到的毛病呢不是新冠状病毒，是短暂性的脑缺血发作，就是脑部的供血不足，这个英文的缩写叫 TIA 啊。说如果有人得了 TIA， 就脑部突然供血不足的时候，那就一定要对他进行72小时的监护，没有什么办法治的，就是脑部的供血少了。因为有很多人在这个 TIA 他染上以后，突然中这个脑部缺血，有些晕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可能他会出现中风啊，72小时之内。那么所以呢就说他得了这个新一轮的新冠状病毒，在家里隔离，在德劳华的威明顿家里隔离，那么现在隔离期过了，没有出现中风的情况，那有可能就让他出来在白宫呢见见面。这个我看美国的有些媒体呢就提出了几个可能性，一个就是本周之内这个 Joe Biden 出面的机会会比较少，这是第一个，大家要注意他讲话，说他有可能出现口齿不清的情况，也有可能因为他是有过脑缺血，所以呢 TIA 那么这个可能的讲话有些不清楚。我们可以注意到最近这几天媒体会对他的讲话要做清晰的这个分析。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他在白宫去接见记者呢，这个记者和他之间会保持一段比较远的距离，就不让人呢看得太清楚啊，这是第二个。那么最主要就是他的行动，他原来他要竞选，他要跑很多地方，现在他退出了竞选，他现在可能去的地方就会很少， 不过对他来说也是个福音，他在不要拖着一副年迈之身啊，带着一个有问题的一个大脑到处去想办法遮蔽这个媒体的这个盯梢，他大概会比较轻松。那么当然呢，他还是美国总统，他的总统要当到原则上要做到这个总统的宣誓就职，也就是2025年的元月啊，新任总统宣誓，他呢要在这个国会前面的平台要出现权力移交。那么他还要当美国总统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从现在的七月份当到明年的元月份。那么这段时间对他来说呢，我觉得他的团队应该起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下面的问题大家会越来越多听到的，就是他的副总统的候选人贺锦丽怎么去这个能够击败这个 Donald Trump 坐上美国总统的。而贺锦丽坐上美国总统呢，对美国人呢也不是个福音，这是一个没有什么从政经验的一个政客。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